感谢上帝的恩典，也感谢主席带领我们的祷告，愿这一切都蒙上帝的悦纳。我们现在请弟兄姊妹翻到新约加拉太书 Galatians chapter 3 verse 10 to 14。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四节，这是神的话。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并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得以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都是你奇异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神国家中的一员，也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祈求你洁净我们，求你的话和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特别是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行在真理上，持守在真理上，也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愿你在万人中，在教会中得着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讲到，我们重点和弟兄姊妹分享了保罗带领加勒泰人回到旧约时期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信仰历史，来阐明加勒泰人与旧约亚伯拉罕信仰的连接关系，也就是进一步阐明加勒泰人作为外邦人信主是在上帝的圣约中，特别是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已经预定的永恒的旨意。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看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面包括了那些犹太人、外邦人因信称义的人，他们是如何被救赎的，或者说那个救赎的代价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启示的这个代赎救赎的真理。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第一个，我们要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For all who rely on works of the law are under the curse。 第二个，我们要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Christ became a curse for us。第三个，我们要看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应许的福，就是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 we receive the promised blessing。 我们接受到了 promised blessing。 第一个，我们来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圣经在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的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保罗向加勒太教会的信徒阐述了，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他们都是因信称义，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或者从根本上说，是因着信靠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成就者啊，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成就者，亚伯拉罕的那一位真正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被收纳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真正的后裔，而且进入了上帝永生的国度。而且为了强调因信称义是罪人蒙救赎的唯一道路，而不是因为行律法的错误教义，保罗要论述说，为什么人靠行律法称义，或者说不能靠啊？为什么人不能靠着行律法称义，或者说不能靠行律法上的行为得到上帝的救赎啊？接着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什么是行律法为本的啊？什么是行律法为本的呢？就是完全依靠行律法的行为来称义啊，就是人要完全靠着行律法的行为来称义，或者说靠行律法获得上帝的救赎救恩。那么结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靠行律法称义是被咒诅的。那么保罗引用的经文，引用的经文进一步来论述啊，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进一步的论述，靠行律法称义获得上帝的救赎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被咒诅的。为此呢，保罗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进一步的阐明。那么这一节经文他说，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引自哪里呢？加勒太书是这个经文是引自哪里呢？是引自生命记的27章的26节。那么27章的26节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然后百姓们都要说阿们。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更深的理解，我们先来看一看生命记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啊，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生命记啊，弟兄姊妹，我们先了解一下生命记，很容易了解哈。生命记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前再次重申上帝的律法的书。那么这卷书的排列是按着上帝圣约的内容结构排列的，之前给弟兄姊妹反复的讲过圣约结构啊。所以生命记呢一共有34章，它的排列次序是按着圣约结构排列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开始是先讲到上帝的恩典，然后呢他讲到上帝在圣约中的律法，那么第三个重要的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你守约的蒙祝福，被约的呢受咒诅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所以我大致上给弟兄姊妹分一下，就是1章到4章，这里面就是在回顾上帝的恩典啊，就是回顾上帝的恩典。那么5章到26章在讲什么呢？就是重申上帝的律法，或者说重申上帝和他们立约的这个内容条款。那么到了27章到30章，给我们谈到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说蒙圣约中的祝福和被约的咒诅啊。最后的31章到34章讲到摩西的死。 所以弟兄姊妹很容易记住啊这样一个结构，那它会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内容。那么27章到30章恰恰就是有关守约蒙祝福被约啊遭咒诅的这样一个叙述。那么当摩西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圣约子民要经过约旦河啊，通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前，那么他重新的向他们宣告了上帝在圣约中的律法，那么包括了遵行律法的祝福和违背律法的咒诅。那么摩西让他们怎么做的呢？在27章的第1节啊，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那么在接下来的第10节说，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那么接下来讲到什么呢？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6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说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上帝吩咐这6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神的百姓祝福。然后13节说，流便、加德、亚舍、西布伦、但、拿弗他利6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众人高声说，这个就是下面就讲到咒诅啊。那么从15节开始，他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或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答应说阿们。然后16节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么一直说到哪里呢？说到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那么从15节到26节一共宣布了10多条的咒诅，大部分都是有关十诫的。也就是说，当违背上帝的圣约的时候，就必然受到圣约中被约的咒诅。弟兄姊妹可以看到，摩西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分成了2组。那么一组他们是站在基利心的山上为百姓祝福的宣告，那么另外一组呢是站在巴路山上啊，以巴路山上这个对被约咒诅的宣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27章到30章就是在讲守约的祝福和被约的咒诅。那么这里就是要表明，向他们表明重申，宣告要遵行上帝圣约的福分和违背上帝圣约的咒诅。那么保罗引用生命记的律法向我们强调的是，人受咒诅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受咒诅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什么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啊！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罪。那么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或者说，人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是人受咒诅的根本原因啊，就是说人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是人受咒诅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说，人能够守住上帝的律法吗？保罗在接下来的10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他说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被称义。那么因为上帝有一条道路，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在我们的信仰标准，就是新民小要里问答84问，82问到84问，这样说。82问说，人能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吗？人能完全遵守神的诫命吗？回答是不能。那么这里讲到说，从始祖堕落以来，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在今生将神的诫命守得完全。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今生，我们不能够守住神的诫命。他说，反倒天天在意念、言语、行为上触犯神的诫命。他就说，我们不但守不住，而且我们在我们的言语上、行为上、思想上、意念上，反而在触犯神的诫命。那么84问说，他说每一项罪当受什么样的刑罚？回答是，每个人每次犯每一项罪，在今世和来世都当受到神的愤怒和咒诅。就是说我们犯的每一项罪，我们在今生还是来世，都要受到神的愤怒和咒诅。保罗在加勒太书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是那个违法者啊，违法者，我们是活在悖逆神之中的罪人啊，我们是那个违背圣约的人，我们是那个活在这个活在悖逆之中的那个罪人。那么当年在进入应许之地，在那个以巴路山上大声警戒的那个咒诅啊，不仅是指以色列民，也是指外邦人，包括今天的你和我。从始祖的堕落以来，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在今生将上帝的诫命守得完全。我们反而是在私心啊，心思意念上，在言语上，在行为上，经常触犯神的诫命。那么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中啊，到处都在教导我们，人是全然的堕落啊，也是全然的败坏。这是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比如说列王记上8章46节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啊。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53章6节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罗马书3章10节说，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全然堕落的教义啊，全然堕落的教义，它不仅是指我们是一个本性上的罪人啊，所以它不仅仅指我们是一个本性上的罪人，我们自始至终是一个都是有罪的。然而啊，我们自始至终是有罪的，全然堕落。这个全然堕落还是指罪对我们污染的这个程度范围啊，我们不仅在本性上是本质上是个罪人，而且说罪对我们污染的这个范围程度啊，是全方位。罪污染了我们的身体、灵魂、思想、情感、意志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弟兄姊妹，罪污染了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啊，这个灵魂的每一个部分。不仅如此，罪带来的全然败坏，而且导致可怕的结果，就是罪的工价、代价、结果就是死亡啊，就是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还有审判啊，不仅有死亡，死后且有审判。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10节接着说，他说没有一个人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啊，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十二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人的全然败坏啊，人的不义有罪，就是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知道改革中强调律法的三重功用啊，律法强调了三重功用，我们以后还会讲。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说第一重的这个功用，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律法是一个标准，所以律法就像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就显出我们的罪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位完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不义，显出我们的罪。但是律法作为本身，它是不能除掉你我的罪啊，就是律法它不能除掉我们的罪，那么人也不可能靠行律法除掉你的罪啊。律法本身它不能除掉我们的罪，它可以定我们的罪，显出我们的罪，而且我们也不可能靠行律法除掉我们的罪。那么因此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讲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保罗也在十二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行全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他就必因此活着。那么对全然败坏的罪人来说是不可能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靠行上帝的律法而被称义。那么雅各书二章十节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就算我们行全上帝的律法，但是有一次我们突然在一条上跌倒，那我们就是犯了重条。因此对每一个罪人来说，我们都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犯了罪，我们都不能够行全上帝完全公义圣洁完美的律法，我们都在上帝公义律法的咒诅之下，那就是永恒的死亡和地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身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上帝公义律法的咒诅之下，而且结果就是永恒的死亡和定狱。那么人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脱离上帝律法的咒诅呢？在这个我们刚才的要理问答85问说，他说为使我们能够脱离因罪当受神的愤怒和咒诅，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他说为要逃脱因罪所当受的愤怒和咒诅，神吩咐我们信服耶稣基督啊！上帝给我们一条逃生之路，就是信服耶稣基督，悔改以致得生，并请用基督所设立的一切外在蒙恩的管道，好叫救赎的益处归于我们。就是说我们悔改啊，以致得生啊，从里的改变，而且还要依赖于上帝在地上设立的一切外在蒙恩的管道，比如说圣道、圣言、教会啊，好叫救赎的益处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的经文啊，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那么这一节的经文给出了我们三个重要的方面，强调了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帝是如何为我们预备了脱离律法咒诅永恒死亡刑罚的方法，就是第一个给出了我们是如何能够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或者说永恒死亡刑罚的这个方法呢？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就是说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只有那一位能够行全上帝律法的那个完全圣洁的主耶稣，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没有罪，他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和旨意，然后他来代替我们受咒诅受死，来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也就是说，这一位圣洁公义没有罪瑕没有任何瑕疵的耶稣基督，他来代替我们，为我们受咒诅，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耶稣代替我们的罪，受咒诅，受死在十字架的刑罚下，啊，是耶稣代替我们受咒诅，受死在十字架的刑罚下。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救赎我们脱离咒诅的方式，啊，就是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脱离这个咒诅的方式，是一个代赎的方式。是一个代赎的方式啊，或者说救赎的方式。我们知道英文把代赎称为 redemption 啊， redemption。 那么在保罗当时的罗马世界啊，我们看看什么是代赎的意思啊。就是在保罗当时的罗马世界，代赎这一个词啊是用在什么呢？就是奴隶的买卖市场，就是买卖奴隶的市场，或者说在奴隶交易时候的用词。我们知道奴隶是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一个买卖的商品。那么救赎是指什么呢？救赎就是指那个奴隶购买的价格啊，救赎就是那个奴隶救赎那个奴隶购买的那个价格啊，或者说那个拍卖的价格。那么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呢，他的朋友或者亲属啊，会把奴隶从那个囚禁中啊，就是说花钱把奴隶从那个囚禁中给买回来，买回来以后把他释放了啊。那么因此，奴隶是通过被支付了一个赎金啊，就是说你要买这个奴隶，你要支付那个赎金，才获得的释放。通常情况下，这个赎金是由出的最高价的那个人支付的啊，是出最高价格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出这个价格，他出那个价格，一定是出了最高价格的那个，就是昂贵价格的那个人把它买赎了支付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救赎我们，他为我们受死，就是这样一个救赎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救赎的过程啊，就是主耶稣付出了他最大的赎金，最大的代价，来买赎了我们这些在罪恶死亡魔鬼撒旦幽灵辖制下的这个奴仆啊，奴仆。上帝救赎了那些他所拣选的，就是在罪的奴役下的那些神的儿女啊的那个代价，这个代价，这个赎金是极其昂贵的赎金。就如这个马太福音20章28节说，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哎，基督来 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彼得前书一章18-29节说，知道你们得赎啊，我们得赎被这个 redeem， 他说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那个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我们知道说在奴隶市场上买奴隶，你是花的可能是金银，那么彼得前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被救赎不是花的那个能够朽坏的那个金银的财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所以我们被花的是那个无瑕疵的那个无玷污的那个羔羊的宝血被买赎的。第三个，基督代替我们受死的方式啊，就是说基督他来代替我们救赎我们的方式，是一个极其羞辱的刑罚啊，是一个极其羞辱的刑罚。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保罗把基督代替我们的受咒诅受死这个受死的方式啊，就是说基督受死的这个方式回溯到旧约生命记的21章22-23节啊。所以我现在还记着哈，这道题也考了我，就是说加拉太书3章13节是来自生命记的21章22-23节。那么保罗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我们领回到那个受咒诅的那个起源，把我们带回到为什么受咒诅的那个起源，以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救赎应许的那个救赎历史。保罗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救赎的历史啊， Redemption History。 当人类的始祖亚当违背上帝的生命之约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始祖亚当违背了上帝的生命之约的时候，他就给亚当自己和亚当的后裔全人类带来了死亡的咒诅。进一步说，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明确命令啊，上帝明确规定他不能这样做，然后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经中被约带来的这个，就是在圣约中这个被约带来的永恒的死亡的咒诅就降到了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咒诅不仅降到了他的身上，也降到了他后裔的身上。那么这种罪的咒诅就是象征着那个被挂在树上的那个死囚犯的那个羞辱和耻辱。那么这个罪的咒诅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那个死囚犯被挂在啊，赤身裸体的被挂在那个树上的那个羞辱和屈辱。生命记21章22-23节这样规定的，他说，人若犯了该死的罪就被致死啊，被致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的啊，必要将日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啊。这就是生命记的那个律法。生命记的律法让我们看到罪带来的不仅仅是死亡的咒诅啊，它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咒诅，它更让我们看到罪的那个羞辱羞耻，以及圣洁公义上帝对罪的恨恶啊。它不仅是一个死亡的咒诅，而且它是让我们看到罪的那个羞耻，还有那位圣洁公义上帝对那个罪的恨恶。那么这一切的起源是因为始祖亚当犯罪悖约而来的结果啊，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悖约的结果，使得亚当和他的后裔都落入了可怕的咒诅当中。 而且人类也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咒诅，而只有上帝为那个被约受咒诅死在那个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完全没有自救绝望的人带来的那个救赎的办法，唯一的道路就是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子，代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承受了我们当受的咒诅，承受了我们当受的羞辱，承受了我们当受罪而死的刑罚。基督为我们付出了极大昂贵的代价，没有人可以偿还这样的赎金。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为我们死了，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为的是救赎我们脱离被挂在那个木头上的咒诅、永恒的死亡和刑罚。十字架的刑罚是人类历史上最最残酷、羞辱死刑的刑罚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最残酷、羞辱死刑的刑罚。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死亡的这个刑罚的残酷，更代表着人类罪恶的羞耻和羞辱，以及圣洁上帝对罪恶的恨恶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然而上帝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这样可怕的羞辱和死亡，却甘心舍弃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自己圣洁的儿子代替我们，放置在我们被约的这个咒诅之下，代替我们成为那个当死的囚犯啊，被挂在木头上那个十字架上羞辱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都讲过马太福音，我都讲过，那是非常羞辱的，而且是他为罪人死，罪人在十字架上反而羞辱他，他代替我们受咒诅受死，上帝将我们众人所有的罪孽羞辱都加在他圣洁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过，还代替我们受了上帝可怕的愤怒的刑罚，是因着我们的罪使他得到了刑罚。生命记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律法，生命记在讲的这个律法，它是预表了新约大祭司耶稣基督为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他来代替我们受咒诅受刑罚受死亡，他是那个替代者。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罪人预备的那个救赎道路，而且是唯一的拯救和盼望。最后我们要来看因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应许的祝福。十三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第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啊，亚伯拉罕的福可以因基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应得着啊，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反复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要强调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代替我们成就的救赎救恩，救赎了我们。那么这位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为我们付出了昂贵的赎金代价，才使得我们这些在罪恶死亡中在绝望中罪的奴仆得到释放啊，是这样的缘故我们被得到释放，我们被得到拯救，我们被得到救赎。 而成为亚伯拉罕之约中那个应许的属灵的后裔，而进入了上帝永生的国度。因此圣经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么这个真理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的讲过了，我们今天不再重复来讲。那么我们今天要重点思考一点应用，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承受了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祝福啊，上帝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因信得着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啊。这里讲到说是那个应许的那个圣灵，我们得到的这个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啊，圣灵就像一个那个印章 seal 打在上面，这就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那个凭据，就是我们完全得救赎的那个依据。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应许我们的救恩是永不改变，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们的救恩永不失落，永蒙保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弟兄姊妹，是因为上帝的保守，上帝让你不失落，上帝永蒙保守你。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了这样极大的恩典，基督为我们受死受咒诅，救赎我们脱离了这个罪恶死亡的咒诅，那么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呢？那么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考，或者说人生简单的一次行动，而是你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人生，你当如何每一天活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说我们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人生，我们如何每一天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为你受死的复活主面前。或者说现今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周三的早上，当这个川普总统竞选得胜的时候，他发表演说的时候啊，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很多人告诉我，上帝饶恕我的生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让美国恢复伟大。他说，现在我们要一起完成这个使命，我们一定会完成。他在这里讲到说，他说 Many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God spared my life， 他说 God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什么 reason 呢？And that reason was to save our country and to restore America to greatness. And now we are going to fulfill that mission together. Fulfill that mission together. We are going to fulfill that. 同样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被挂在那个木头上受咒诅，在十字架上受羞辱、受刑罚、受死，为的是代替我们受咒诅，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死。主耶稣做了，主耶稣所有这样做也是为了一个原因，他也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这样做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 To forgiveness our sins，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羞辱和咒诅，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咒诅和羞辱。To redeem me from the shame and the curse of sin， 为的是免得我们受死亡的咒诅和刑罚。To prevent me from being cursed and punished by death。主耶稣饶恕我们生命的目的， 主耶稣饶恕我们生命的目的也是为了一个原因。 Lord Jesus spared my life for a reason。 川普在用的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没有用说上帝救了我，他说是 spared me， spared my life， 是饶恕了我，饶恕了我的罪。这个就是一个圣经的用词，我们都是神饶恕了我们的罪，饶恕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活下来，是因为基督被挂在了十字架上。主耶稣代替我们被挂在那个木头上受咒诅受死的原因，就是要救赎我们，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为着这样的一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爱我们，基督爱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而是成为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是救赎主，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救赎我们，为的是我们为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传扬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昨天我们是同工退休会，我们的主席赵毅弟兄在祷告的这个开场白的祷告中啊，他是这样祷告，他说感谢上帝怜悯美国，拯救美国，让我们再次看见上帝伟大的作为，让我们教会所做的所决定的都符合你的心意啊，我很感动这样的祷告。他的祷告里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帝怜悯美国，上帝给美国一个悔改的机会，更让我们基督徒教会看到上帝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的根本是为了怜悯他的教会，怜悯属天的基督徒。上帝的目的是要建造属他真理的天国。上帝要求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上帝让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让我们敬畏上帝，竭力持守真道，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是救赎主，是天国永恒的大君王，他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远。爱我们的上帝，他现今存留我们的生命，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至高的旨意，他呼召我们的人生都有一个目的，都有着在上帝国度旨意中的目标和旨意。但是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川普总统在讲完之后，他有一个回应，他说在上帝饶恕他的生命对他呼召的目的的时候，他说 The task before us will not be easy but I will bring energy 啊，他说 but I will bring every ounce of energy spirit and fight that I have in my soul to the job entrusted to me。说的是什么呢？我们面前的任务并不容易，但我要将我灵魂中的每一份能量、精神和斗志都投入到我所肩负的工作中。弟兄姊妹，你觉得他是在喊口号吗？不是的，我们这些年都看到，这是他在他的信仰中、政治生活中就是这样实践的。我们看到无论是猎巫的弹劾、虚假的指控啊，甚至对一个总统羞辱、禁言、诽谤你啊，甚至要这个让你坐监，到最后甚至多次的暗杀，都没有阻止他来自上帝对他的呼召和这个邪恶的属灵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可以在现今邪恶的这个征战中幸存下来， 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是那个真正的得胜者，凡愿意遵行上帝的人啊，凡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上帝和他们同在，所以这是最关键的，弟兄姊妹。那么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就是对上帝忠心，上帝就与他们同在。所以这点非常简单，弟兄姊妹，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对上帝忠心，上帝与他们同在，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光景下，基督徒的人生、教会都必然得胜的这个秘诀中的秘诀，秘诀中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只要做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我们只要对上帝忠心，上帝就会与你同在，这就是你得胜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怜悯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主，竟然为着我们这样的罪人，让圣洁无瑕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受羞辱、受刑罚、受死，他带给了我们永生复活的福音和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真实的啊，今天我可以真实的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你可能自己也体会到，真实的体会到、经历到，我们虽然今天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中，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最有历史性变革的时代，是一个最挑战、最具有属灵征战、最有责任使命感的时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有幸经历了这些，你就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吗？你将以什么样的恩典态度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呢？对教会的呼召呢？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被神的灵、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所激励，来行使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做那个山上的城、灯台上的光，让上帝得着至高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那位永远坐在天上的王，你不仅坐在天上，你也掌管宇宙万有，你也掌管地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人心。主，我们何等的感恩，让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来学习敬畏你、依靠你，因为依靠仰望你的人必不至羞愧，因为你自己存心卑微，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受羞辱，但是你就是这样从卑微中得胜死亡，得胜魔鬼撒旦，你被天父升到至高，坐在天父的右边，你执掌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将来你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主，今天不仅是让我们学习敬畏你、仰望你，我们知道你怜悯我们，怜悯教会，怜悯每一个基督徒，怜悯一个民族，怜悯美国这个国家，甚至世界很多的国家。主，我们也知道说，不仅是怜悯我们、爱我们，我们也看到你的刑罚即将来临。主，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敬畏你、仰望你，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中，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